涂黑的文件显示突袭没有必要，川普敦促 FBI 探员站出来。美国双舰过台海，中共意外低调，专家说中共根本不敢打。美日东方之盾军演大阵势，共军太平洋动向早就露馅。德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竞选暂停，初选结果五大看点。美国183区房价可能下跌20%。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日礼拜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8日，《华尔街日报》对司法部公布删减过的宣誓书发表评论文章，表示这份38页经过司法部编辑的涂黑了接近20页的文件，可能包含一些未公开的重磅炸弹，而公布的内容只是谴责了川普处理这些文件不当，而只字未提 FBI 提到的核威胁，亦没有其他的罪名被指出。难道只是这样就至于将川普被当成黑帮老大这样来突袭？现在世界上所有人都想知道究竟真相是怎样的。国会领导层白人帮之一的众议员麦克特纳28日对这件事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多个疑点。他说，第一，没有删减的部分亦没有表明存在很急的国家安全威胁，更没有理由搜查川普的家。他说，司法部本来可以去法院令法院发出传票，但相反他们选择了突袭海湖庄园。第二，他指出宣誓书引用了国家档案馆的人员，而不是情报界的人员，所以这些文件没有构成威胁。特纳说，这个更像是一个保记问题，而不是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他提出的第三个疑问是，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威尔·海恩斯在给国会议员的一份说明中说，他不知道要进行突袭检查，但他的部门正在开始评估川普从白宫带走的文件，包括在这次突袭检查中 FBI 带走的和之前他自愿交出的档案。特纳说，这个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在这里是独自行动，没有通知国家情报局，这个表明是非常非常可疑的。为什么会上升到需要突袭检查的程度就非常可疑。特纳还说，因为国家情报局在向国会作简报之前必须审查这些文件，但国家情报局为什么没有参与，这个是一个谜。而佛州地方法院法官艾琳·坎农在一份简短的文件中表示，他准备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来审查文件，并安排这个星期四就当地举行听证。坎农表示，他的命令不是最终的决定，他还命令司法部提交一份更详细的收据，以显示在8月8日查获的财产以及调查人员所审查的物品的最新情况。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德乔维茨批评 FBI 说，基于党派考虑的选择性披露当然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还建议川普的法律团队在寻求更多公开曝光宣誓书的同时，亦可以做得更积极主动一些。另外一位重量级官员就是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对这件事亦在福克斯新闻上发表了看法。他说，联邦调查局对川普的私人住宅突袭是由一个对川普发动战争的机构策划的政治戏剧。而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亦警告说，大多数共和党人包括我在内认为当涉及到川普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法律可言，这一切都是为了捉住他。他说，如果只是因为持有机密档案就起诉川普，人们不会接受，那很可能街上会发生暴乱。今日川普已经呼吁联邦调查局中勇敢而爱国的人民要站出来反击腐败，要让美国再次伟大。8月28日，美军在台海有两个动作，一个是美军飞机直接飞入了中共领空， 另外一個是美軍兩艘軍艦過境台灣海峽。令外界感到驚訝的是，美國頻頻踩了中共的紅線，但是北京的反應卻非常低調，戰狼為何沒有聲出呢？多家媒體報導，28號先有共機八度進入台灣襲擾，接著不明機型的美國軍機竟然直接闖入中共領空，但是中共空軍只是喊話美軍飛機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立即離開。另外，美國第七艦隊在28號聲明中證實，兩艘導彈巡洋艦已經例行通過台灣海峽，而依個亦係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之後，美艦首次穿越台海。中共一直宣布台灣海峽係佢嘅內海，依兩艘美國巡洋艦通過台灣海峽之後，美國軍方同埋白宮隨後都有表態。白宮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兩艘軍艦穿過台灣海峽發出了一個非常明確和非常一致的信號，那就是美軍將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航行、飛行和行動。美軍海空猛踩中共的紅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中共對美軍這次穿越台海反應低調。中共軍隊東部戰區僅是表示準備好挫敗任何挑釁行為，就連中共喉舌《環球時報》都說，兩艘巡洋艦的存在沒有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實際威脅。但是就在上個月七月份，美國班福特號驅逐艦通過台海的時候，中共的表現是怎樣呢？他痛批美國是台海和平穩定的破壞者，並警告如果有任何損害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的舉動，中國必將作出回應。據 CNN 29號報導，新加坡拉耶勒南國際研究學院研究員科林柯對中共的低調反應做了三點分析。他說，美軍這次給兩艘而不是一艘船來執行這項任務，釋放了一個更大的信號，不單止是抗議北京頻繁在台海的軍演，亦是對北京想要顛覆台灣法律地位航道、顛覆國際自由航行權的回應。他分析了三個原因。第一，北京可能正在提防國際反擊的危險，因為任何限制美軍通過的做法都可能被視為威脅到其他國家船隻自由通行的權利。第二，佩洛西訪台之後，北京暫停與華盛頓的主要軍事通訊渠道，這個增加了中美互動過程中誤判的風險。第三，華盛頓與北京在其他領域進行了合作，中共不想因為台海風波給那些合作領域施加壓力。中國時事評論員李林一先生說，中共對佩洛西訪台高調抗議並反覆軍演的舉動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做法，現在可以看出中共的這種震懾效果一次比一次差，到了最後人們都習慣了之後，這種軍演會變得幾乎沒有效果。什麼原因呢？其實就是中共現在不敢真的開戰。藍述評論，中共這次沒有高調地處理美國軍艦參與台灣海峽的事情，主要是中共面臨召開二十大、面臨權力的換代和權力的延續等問題，這個是中共的頭號政治任務，這個是中共不惜一切要保障的事情。但是台灣的安全和台灣海峽的和平是整個印太地區長期需要關注的焦點，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世界要想保證台灣長期的安全和台海長期的和平，只有一個辦法，這個亦是一個最後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一個辦法，那就是令台灣重新回到聯合國。針對中共在台灣周邊軍事活動越來越頻繁，日本產經新聞報導，日本陸上自衛隊和美軍在8月28日舉行東方之盾聯合軍演，對中共進行牽制，這個亦是美軍首次在日本境內實施實彈射擊訓練。同時美國官員透露消息說，中共軍艦在太平洋的動向其實美軍都知道，美日這場聯合軍演共有大約2100人參加，美日的電子戰部隊亦將首度進行聯合反艦戰鬥訓練。美軍是進行了反裝甲、標槍導彈實彈射擊，而日本自衛隊 亦實施01式輕型反坦克導彈的實彈射擊，美日的陸上部隊攜手合作，確認展開作戰時的步驟。演習將會在9月9日結束。據日媒報導，這次軍演的主題是離島防衛。日本自衛隊希望透過演習訓練，展現地上作戰的優勢，來牽制中共。標槍導彈有著戰車殺手的稱號，是一種可以由步兵托在膊頭上射擊的反裝甲導彈，還可以自動追蹤炸毀戰車。在俄烏戰爭中，美國援助烏克蘭不少標槍導彈，這個令烏克蘭在戰場上獲得大戰果。中共頻繁進行台海軍演，不斷釋放出好鬥咄咄逼人的信號，這個導致台海局勢升級，美中在海上交鋒的風險越來越大。但美國官員今日透露出一個關鍵消息，就是中共軍艦做了什麼，其實美軍都掌握得一清二楚。海軍中將羅伊·基奇納近日在聖地亞哥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說，美國其實一直在度監測中共軍艦。他表示，太平洋上的美軍可以從情報中知道中共軍艦將要做什麼，以及他們將會出現在哪裡，然後美方就會確保在那個地方有部署，目的是直面中共軍艦，或者看看他們在度做什麼。基奇納補充說，海軍收集了這些訊息，繼續觀察，目的是確保美方有確鑿實力，又能夠控制不會過度。他還透露了一張機密幻燈片，其中有一艘中共航空母艦的圖片，不是遼寧號就是山東號，都在美軍杜威號驅逐艦的視野中被近距離觀察。基奇納還說，美軍大多數船隻都參與了所有這些行動。值得關注的是，海軍以前亦都經常使用軍艦和其他情報收集來監測對方海軍，但是很少會公開這類行動的訊息。除此之外，國外軍事專家分析，美中較量中共冇得打，點解呢？專家對中共軍隊的弱點進行了分析。美國退役陸軍中將查爾斯·胡珀就分析說，就算中共軍隊進行了重組，但是本質上仍然是一個政治實體，一支黨的軍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黨組織自身的影響。另外，專家還觀察到，中共軍隊是由一支嬌生慣養、意志薄弱的年輕獨生子女大軍組成的。再有，中共軍隊中存在的一個致命缺陷，就是缺乏聯合作戰能力，亦幾乎沒有實戰經驗。中共軍隊45年來零實戰經驗，目前唯一有實戰經驗的將軍是曾經參與過越戰的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而他已經68歲。反觀美軍在過去20年打過10場戰爭，其實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中共是應了那句話，就是紙上談兵。中期選舉越來越近，兩黨的初選中有很多精彩看點，但亦有意外發生。德州民主黨州長候選人貝托·奧羅克8月28日發推文說，他的競選活動暫停，原因是他因為細菌感染住院。奧羅克在8月28日取消了一些競選活動，目前他正在挑戰競選連任的德州州長。據本月初的一項聯合民調顯示，自5月以來，阿伯特以46%比39%的優勢領先於奧羅克。依次參選到8月23日佛州和紐約州的初選結果，標誌著中期選舉前的最後一場主要競選告一段落。接下來還有麻薩諸塞州、特拉華州、新罕布什爾州、羅德島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進行初選。不過現在全美選民的注意力開始轉到中期選舉國會控制權上面。8月27日國會山總結今年中期選舉前的初選有5個主要看點。一、川普仍然是最有影響力的共和黨領袖，大多數共和黨選民站在川普一邊。雖然川普離開了白宮一年多，但是這次初選證明川普改變了初選結果。到目前為止，川普支持的候選人獲勝比是197比17， 獲勝率高達 92%。 上個禮拜，川普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支持的26名候選人都獲得了勝利，這樣他所支持的候選人獲勝率就達到了 98.4%。 第二，民主黨選民基本上站在較為溫和的或者有建制派支持的候選人一邊，極左人士取得了一些關鍵勝利。第三，這次初選有15名現任眾議員失去重新提名，是20多年來人數最多的一次，其中共和黨人9名，民主黨人有6名。第四，民主黨人以墮胎權為新的立足點，想挽救在中期選舉中的頹勢。自從最高法院推翻羅伊素韋德案，民主黨人試圖以墮胎權來團結那些擔心失去這種權力的選民，以重新激發民主黨人的投票活力。第五，共和黨選民充滿活力，初選結果令共和黨人相信共和黨選民渴望投票。在關鍵的戰場州，共和黨選民初選投票率超過民主黨選民，各種民調亦顯示共和黨人在11月的投票熱情高於民主黨人。隨著美聯儲的升息，貸款利息成了買房者必須三思的因素之後，在房市的下跌聲中，專家們近日亦拋出了跌幅多達 20% 的預期。據穆迪分析公司的研究，如果美國經濟陷入更深的衰退，有183個地區的房價可能大跌多達 20%。 由於拜登的防疫大灑幣，房價飆升出現了泡沫。穆迪以地圖分析房市概況，顯示美國鳳凰城或者樹城等泡沫市場房價可能會回落，而且全美的413個最大地區的房市中，有183個地區的房價受到高估超過 25%， 而在西部及陽光地帶房價泡沫化更加厲害，樹城被高估了 72%， 而夏洛特高估 66%。德州奧斯丁不動產市場亦超過真實價格的 61%， 洛杉磯、奧蘭多、西雅圖、印第安納波利斯等城市的房價亦都高估了 30%， 休斯頓房價被高估約 34.5%， 而最後一批買家成了拜登通貨膨脹、房市泡沫破滅的最大受害者。穆迪首席經濟學家詹迪向財星雜誌表示，他認為全美房價若非持平，就是下跌多達 5%， 暗示難再上漲。根據穆迪的研究，如果經濟陷入更深的衰退，全美房價跌幅可能達到 10%。 信評機構惠譽則預測美國房價可能跌 15%。 而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主席席勒則認為房價很可能跌超過 10%， 而他曾經準確預測過2008年的房市崩盤。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